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说安住在皈依合法性中。那我们就是佛子心三十七颂内容。因为这个是我是一直鼓励大家，真的，修行八颂、佛子心三十七颂能背是最好的，背下的话确实有这个一辈子修行当中用得上，所以经常大家背一背，这个特别好。前行的部分就是人生难得舍弃故乡，在僻静的地方呢，就是修行思维无常。就是如果今生挂虑太多的话，不能够承办修行。然后尤其是跟那些不太修行的人结交过深了，或者是太被他们影响的话，可能就慢慢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满足于吃喝玩乐或者其他的一些喜好上面。所以修道当中呢，一直上师，然后展开这个修法的因缘呢。当然，皈依佛门是很重要，但是这个皈依的话，心灵上面的一种。皈依心依的这个非常重要。皈依事实上面，我们从一个大乘佛的教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皈依的意思很多，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我们是在求解脱，然后来承办其他众生的这个解脱，就这种的皈依，不是仅仅是说我工作不顺利，所以我皈依佛，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呢？也可以，但是这个就不是解脱道。所以，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世间的恐惧，或者是自己犯了一些过失，然后觉得会堕下堕，所以曾经杀过生，或者曾经做过一些不善的行为，那想可能未来可能就是有问题，所以就皈依。这样的话，它属于世间法，所以虽然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也要看好。观看好自己的这个身口意，然后以及善恶因果。但是如果只是说我只要就是不堕就可以从人间，那这样想的话，这种的，很多时候你看做回向也好，或者是这样的说，也包括这些，包括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也会有说承办所愿呐，或者是说健康长寿之类的一些祈请呢。那这个就是说，同时有这个暂时和究竟的两个，就是说，而且知道究竟为主，意思说解脱为主，然后其他的暂时的呢，如果逆缘变成障碍，逆缘变成这个堕落的来源的话呢，希望就是逆缘也减少。如果逆缘能够成就你，你能够驾驭逆缘的话，那逆缘就不是逆缘了。所以说。不怕逆缘，不是说一天就祈求说一点逆缘都没有，就是什么都要符合自己的一种世俗的这个需要，那这样子，就是这类的。所以，皈依的时候，另外有一种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一切都是人，自己做什么就是什么，在佛法里面也说就是自作自受嘛，但是说。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皈依佛门的意思，说我们尽量按照一种怎么讲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方式，不断的去调整、修善这个方面，这个的道路和终究的成就， 就是助道的这个在这个旅途当中的这个协助呢，这些主要是佛法僧的这种的三宝的道路这种，所以皈依三宝的这个意思，这个还是要了解，不然的话好像就是自己皈依了，但是想法完全没有融入，就是身口意没有融入佛法当中，或者是我们上一次说的样，把佛法当世间法用，把佛法当做这种世间的把法的那种的工具，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好像不是你皈依三宝，是你让三宝皈依你的自我一样执着这些，所以这些不行的。所以这个上面要看每个人自己调整，不断的就是提升改善当中，有些有很好的这个了解以及新皈依的这些认知非常好的话，那就很好。所以正信当中啊，就是下等根器的修道、中等根器的修道、上等根器的修道，以及上等根器的修行里面的菩提愿行两种，就是相对菩提心当中呢，就是坐上修自他交换，然后把逆缘转为道用的坐下的修行当中呢，就是把这种失去痛苦，就是受到毁誉或者是讥讽这些四个，就是转世间八法。我们说常常说要远离世间八法，或者说要超越，或者是不被世间八法所奴役嘛。但是呢，这说是这样说，但是要做的话怎么做呢？就是这些修法里面都有已经讲了，就这样子。然后尤其是说你用就是善良的心、仁慈的心，就是去帮助别人去做好事这样的时候，别人以无礼的方式、恩将仇报的方式回应你的时候，怎么样去转为修道。所以这些上面还是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说我对其他的都能容忍，比如说，但是我一点都不能容忍一个人，比如说说佛法什么什么，就是异教徒说佛法，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误解佛法。然后当然如果他们是真正的误解了，那你可以澄清了，去帮助他们了解，那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误解，而是有情绪，或者是说有一种怎么讲呢，故意要这样去误解，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生气，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如果生气的话，也许生气的理由是有足够的这样那样的理由，但是这些生气的这种怎么讲呢，对某一个人特定的人的某一种嗔心呢，还会堕落，也会导致罪业。所以这些很重要。然后就是说在下位的人对于上位的人的一些羞辱之类的，所以这些的话就是转为道用的方式。然后之后呢，就是把这种有些人经得起苦难，但是真经不起荣耀，就失败还是当中还是能坚挺，但是成功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就溃败了。只是说有些呢就贫穷的时候就是不能堪忍啊，就是这些都有嘛。富裕的时候相对就是这两种，就是就是这些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修行的道用的修道，把日常的所有的可能的这种生活经验都可以转为修行的道用。主要是这个贫苦转为道用，富贵转为道用，就是这个。然后后面就是贪嗔转为，这些都是坐下的。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坐上的这个修行里面呢，就是修自他交换，说就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苦难我们来承受，有这样的一个心的话，如果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有任何就是帮助别人的那种的心，也如果想要帮助别人，在一点都不害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别人，如果稍有一点对自己不利就不想帮别人，那这样的话还是不行的。所以说需要有一种的堪忍的这个心呢。所以刚才那些情况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多多少少偶尔或者是长时间的，如果有遇到的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把 这些不欲求的男人的这些转为盗用的这个方式，盛衰种种烦恼，就贪嗔的烦恼转为盗用。然后上一次前一节课里面我们就说，就甚意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啊，甚意菩提心的部分，今天继续这个部分的内容。当然这个就是说安住在这个离系的这个境界当中，在座上，当然这个最好的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中论的课，所以或者之前的金刚经，这些都是修行的精要，般若的教法的精要在金刚经里面，也在中论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当然有其他的很多论点大家可以去看，但是有些时候不是看多也有多的好处，但是有时候就是看你怎么看的问题。如果我们就是说运用的话，善于运用的话，那真正的就会怎么讲呢，变成相续当中有的功德。不然的话看了就可能也就看了一下，就是这样子。可能有这个种下一个因了或者是，但是不一定能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持续的回顾，以及尤其可以背诵说一切境现，一切境现为心造，心性本来离系边，了达此理于二趣皆不作意佛子行。这个就是上一次堂课里面我们讲，今天的我们的里面的是了达境现为心，是吧，这个上一次已经做了，就是风雨月意对镜时，视如夏季之彩虹。虽显妙美妙，然无始断出贪执佛子心。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前面也在说断出如何断出贪欲，如何断出嗔恨，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说上面用主要是慈悲的方式来降服这个贪嗔。那现在这里呢，主要是以智慧的方式来降服这个贪嗔了。所以本身嗔恨心的话，如果慈悲心增强的话，那嗔心就会减少。如果说你了解到这个贪心的过失这样子，那也会就是升起这个出离心了，就是它是这样的方式。那在这里面主要还是因为无实，没有实质，没有实有。贪嗔的对境上面我们认为是有实有的，自己的经验当中认为是实得的，这些就是主观的经验当中的和对境当中的这些交互的，我们也认为是一种实有。事实上面呢，从这三个根进成任何一个方向找的话，都找不到任何真实的这种实有。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色法吧，就是眼睛看到的物质现象也一样，如果我们这样就是平时的人眼来看是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用一个怎么讲呢，可能这个眼睛的视线呢，就是可以放大1000倍500倍这样的一个，就是眼睛上面在，如果有这样的眼镜呢，现在不是有很多电影那种魔幻可以戴一个像摩托车头盔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好像遨游世界吗，还是就是玩游戏啊，这或者是欣赏那些特别的景色呀，那这些嘛，就类似的，你如果眼睛前面如果能放一个显微镜这样的话，过去你喜欢的东西可能就是让你吓一跳，很害怕的，因为显微镜里面可能可以看到我们平时没有看到的很多这些怎么讲呢，虫子呀，或者是原来你认为很干净的东西上面一点都不干净，包括自己的皮肤上面都有那么多的这些生命。如果稍微落灰一点的话，我们看着是灰，但是仔细看的时候就是很多生命，有水啊那样的地方稍微有一些营养的这些地方。所以说如果再细微一点，就是如果能放大什么几千倍或者是显微到那些层次的时候，根本就是物象跟我们粗大上面看的完全不一样嘛。可能就是快速运动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你原来觉得这个形状好看，那个颜色好看，这个就是位置很好，那些呢，就是因为这种 参照的这些局限已经变了以后，完全没有这个好看的不好看的这个之前的那些分析呢都被打破了。所以说从你色法上面看的话，特定的一些像啊，如果我们要究其究竟的话，事实上面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会这样看，我们就是以每个人的肉身呢，也就是肉眼呢能够看到的这个来做这种的怎么讲呢，愿意不愿意的一种的感受嘛。所以过去的时候有这个声喜欢听声音的话也是一样的，有些声音本身没有实质，就是音符嘛。如果这个是从比如说有些人专门做音乐的，然后可以把那些声音做很多特别的处理，可以加细加粗快慢，然后在具体的一些音节上面，它就像元素就是色彩出现的时候，那些上面是一点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类似于色点那种咯，像素上面不是算那个色的那个，其实上面它可以是一种电子的转换一样的，声音也是一样，声音比如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感觉到很亲切，但是我们从这边是声音，然后再转为什么电磁波是吧，然后再转为声音，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好像我们的声音可以由那种图示的显现或者是电磁波的一种的状态来保持，而且声音本身来讲的话，怎么讲呢，就是同样的发音集合在一起有不同的意义，或者是说类似的就是一个词语，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有些语境下让人欢喜，有些语境下可能让人生气，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明白刻意的去理解和训练这种的组织，然后形成的这些语言体系能够表达这个意思，但事实上面声音本身并不天然具备这个元素，比如说我们藏地有一些句子说出来很好笑，就是觉得很可笑很不好意思的一句话，但是在藏区的另外一些地方呢，他们就没有觉得这个是蛮好笑的，他们是那边是用作理解成另外的不同的意思，所以这种有的。所以当然跨这种语言的里面这些就更多，所以语言当中呢几个原因这样子，就是IEOU 是吧，这样的就是原因里面算有些五个六个九个这样分的有嘛，所以说就是可以就是基本的语言的那种的就是架构可以从这些当中出来嘛，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可能闻的那些味道也是一样嘛，就是说实质上面那些味道没有说一定是怎么讲呢，有什么特定的性质的那种的自信的显现，就比如说有些人说那个水果的味道很好，比如说榴莲啊之类的，但是其他人闻的时候很难闻，而且很就是那个味道很让人头痛那种感觉。所以在另外一些人说檀香自古以来比印度或者其他人认为那个味道很好，但是另外一些人闻的时候好像其他的茉莉花香啊那些比檀香的味道好多了，檀香并不见得有那么好的一个味道。所以这些就是看法或者是观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意思是说不同的人为什么有不一样的经验呢，是如果这个有究竟的真实的话，应该大家的经验是共同的，就这种的。但是如果像檀香一样，本来是你觉得檀香的那个味道有点怪，也许不是不好闻，但是也不是那么好闻，但是别人说这个檀香的是很就是珍贵的，很价格很高啊，或者是自古以来大家都把它认为是一种就是最上等的那种的就是味道，那这样的话你就慢慢能接受，后来自己也觉得这个味道已经被接受了，所以但就之类的，就是就说如果这些有什么任何 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的这些有任何自信的话，他们就是说会天然的吸引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这种感受。但事实上面来讲，应该说很多度是随着因缘变化的，有一些味道开始香，但是多闻几次以后可能不一定香，或者闻得稍微再浓烈一点就变成臭的味道。所以就是其他的也是一样，食物好吃的那些，如果你多吃两下就可能反胃，或者是说多听一段时间就开始就是觉得就厌烦某一个音乐或者某一种的声音，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可以，第二次一般般，第三次四次的时候慢慢就有点，就是这也是一种疲劳嘛，审美疲劳或者是音乐耳朵的疲劳一样，所以也说明就是它那个对境上面没有究竟的那种的安乐，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就是每一次放的时候都应该有一样的效果。所以这个一个是内在上面，外在上面没有这种的真实，然后内在上面像我们讲的一样，不论是颜色声音或者是很多都要跟自己的心情和某一种变化当中的一些习性呢就是相配合，跟自己个人的特征也是有不同的差别嘛。如果就是说你有这个倾向性，你有这个喜好，可能容易接受，其他人没有这个他就不愿意接受，或者是不觉得那是好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的意思是说，遇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根本上面还是因为执着真实所出现的，就是贪的这个对境上面，所以怎么讲呢，所以身体上面的种种的感受也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那种湿润，或者是有些人喜欢比较干燥，比如说气候一样，有些人说啊，就是太湿了也受不了，有些人就是太干就受不了，敏感的程度不一样，也太冷太热，有些人可能适度的就稍微就比较偏于这个冷的还是喜欢的，有很多因为这样子。比如说藏地也有很多人热受不了，冷可以受得了，就是多穿一点衣服，而且如果再冷一点的话，他们有某一种的就是习惯，热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降温，就特别难受。所以这个就像中论当中讲的一样，说入中论里面有嘛，就是最开始里面就是说最初说我而知我，次言我所则执法，如水车转无自在，所以就是说离彼原身，所性被这个就是说因为有我，有我说，然后呢就是有我知和法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知和法知的这种的相应于就是我和我所的这种上面来讲的话，像水车一样接连不断的这个动力产生，上一次我们讲十二因缘的时候，这些已经基本上都在里面内容当中。那这个上面说感受的一些贪的这个对境呢，有些可能是就是我们佛法上面是佛法的智慧，但是我们可能就佛法的智慧相比较于我们的那种的贪嗔痴，或者是我们这样讲的话也许那种的，但是我们说世俗人伦呢，或者世俗的感情呢，和亲情呢，还有义气啊，这些一些很多人很喜欢这些嘛，就是说很多人很习惯于这种的。如果有一些智慧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他不能接受。有些人很讲义气这种的，最后做这个这样那样的事情做错了，他也不后悔。他觉得自己有这种义气，所以这个认同这个价值。但是如果说就是说这种的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者为亲戚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就是一种世俗的道德而言，你可以这样去说，或者是有一些社会当中比较赞扬这样子。但从佛法上面来讲，那个其实是还是一种的执着。因为你要想到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些习性，有什么样的偏好，有什么样的一些文化传统，所以 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贪心是说我要好名声，要受到亲朋好友们的那种的认可，或者是有这种的心很强，是吧？其他人会死后为我做纪念，活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重视，那这样想的话，不论是你修行也好，或者是做世间的某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归类于世间八法的这个层面，所以说，那我们修行的时候怎么想呢？是不是要就是？关心这个世间的事情或者亲朋好友的任何事情呢，你可以关心，当然，但是这个关心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一种的了解，说就是聚的时候就是有散，得的时候呢就会有失，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尽量按照某一类的，就是说有亲戚亲朋好友当中呢，实际上是可以展开爱心的好处，但是不局限于这个，你把就是众生当作亲戚的那种的方向上面努力，就是一下子做不到的时候慢慢的了解，说其实确实是就是说何人呢，任何人呢，他谁愿意去真正想要受苦，是一就是怎么讲呢，看起来特别不好的坏的那种人呢，你觉得就是那个人越倒霉越好，或者是说怎么怎么样的那种人，可能有一些人这种想法的人可能少吧，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对某一些人特别仇恨这样的，尤其是说有些说这个民族啊宗教啊国家呀、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就咬牙切齿的那种的心有嘛，所以就是这样的时候，反过来马上你要意识到说你是一个佛弟子正在修行的时候呢，想到说事实上面呢，这些看起来作恶的人，或者是你不认同的人，事实上面是值得你去爱，值得你去关爱，就是宽容，以及就是想办法去帮助他们。也许是这一辈子，也许是未来世，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你有一些人的想法说啊，这些人死了算了这样的，那这些人死了算了，其实如果就是内在没有改变的话，他还是会继续造这些相似的业，所以说就有点像我们的手机出毛病的时候，软件出了毛病，那你要修理软件，就更新这个内在的软件嘛。如果你手机内在的软件稍有问题的时候，你把手机砸成碎片的话，那个就事实上起不到这个修理手机改善的这个作用。当然我们一般的手机说，那你手机坏了软件也就是损毁了嘛。但是人来讲的话，就是它还会延续这种的习气，再一次投生，再一次轮回当中呢，还会带来这样那样的因缘，这样那样的连接，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方法并不是说你的手机里面不运转，或者你不会修，你自己不会弄的时候把它砸了，这个是一时的那种情绪可能也许能得到满足，但事实上面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借别人的就不好来换得你自己的痛苦。如果你把其他的人做一种的伤害，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现实的得失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得失再重要也是一种优陋的，也是暂时的。但是因为这种的习气和就是没有同情心也好，嗔恨心也好，这种的习气会让自己就是今生来世生生世世会陷入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每个人都是修行的那种的善，就是机会嘛，每个现象每个因缘，所以说他们带来的伤害是就是此生的意识的这样子，但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由此其心态的反应带来的伤害可能是生生世世，这些都是源于那种对于外境的一种的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的执着心然后来起来的。所以当然这个有点谈到这个就是贪心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要从这个角度想说有些时候我们想说就是泛泛的说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这样子的时候呢，好像就心态上面大家都会说都想起来并不是太难的吧，对多数人。但是说从近处要修行呢， 是说把那种贪爱自我的那种心转换成一种纯粹的利他的心的话，也修行上面有一定的困难。那比如说你愿所有的众生成佛，或者是愿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安乐，那这样讲的话那很好。但是说具体的一些人，如果说愿他得到就是暂时的安乐，有些这样子，有些人有过节，这样的话可能心里面不是那么自然的会说啊，愿他就是成佛。当然很多人可能也会很自然的能做到这些，但对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说说一个空泛的比较容易，说一个具体的人，你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一个人，说他有世间的这个辉煌名声啊，或者是什么发财富裕怎么怎么样，以前有这样的，就是近处的那种的修行的话反而有点困难。所以近处开始有修行的时候，就了解无有实有啊，本来这一切的境遇呢都是很暂时的，修行的缘分以及种种的都是怎么讲呢，非常短暂的，无常的，类似于甚至是就是梦幻式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保持一种积极的愿力的话，了解说情绪的根本上面，包括自己的情绪和别人的情绪都没有什么真实的这种基础啊，没有什么实有的这种的，没有任何实存。所以对于不真实的东西不要太刻意的，太执着，太认真了，太较劲，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说泛泛的想说啊，这个像刚才这样的泛泛的想利他的话，那可能有容易一样，泛泛的想说无实的话，好像就这一切都是梦这样想。但是具体到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自己生病了或者是遇到这个商业上的往来，或者是股票，或者是反正做什么样的这些财务生意这样的时候，如果有多有少，你没有得到你应该得的，或者是你有的已有的就是被别人夺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你要离开自己的这一切生离死别，这样的时候还能不能做到说就是这些没有实，没有就是究竟的真实啊，所以能够安住在这种的见解当中，还是会说那时候已经把时不时的这个现象，这个是不是真实就不太那个理会了，就一执着那个就是具体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要修行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事实上面非常重要，就是就日常生活当中把这种空证的见解在自己升起贪心的任何领域当中亲朋好友、财富、名声，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里面，结合每一个人自己的境遇嘛，就是融进去来修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看或许可以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就稍稍的安住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讲的过快的话，事实上面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如果是同时大家能够有一些结合自身的一些修行的话，那是好的。大家就是在这几分钟里面稍稍关照一下，如何把这个自己精神见识当中对于一切得失心对于这些拥有的一切这些追求的那种世间的任何贪忌呢，升起那些贪求的心的那些上面呢，就是观这个如幻了，这上面。 然后还是继续哈、啊，就继续这个上面的一些内容。但是上面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多做一些禅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变成一个，就是第一念，任何就是贪心升起来的时候，同时能够就是了解它的入幻，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一个人肚子饿或者是很渴的话，可能三句话当中他就想到水或者食物那种，就是有一种的提醒嘛，因为在那边身体上，如果没有这种身体上面的提醒的时候，我们需要心理上面有一种的提醒。可以观察到世界上面很多人如果没有修空正的见解的话，没有修慈悲心的话，就是每一个领域的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有些可能是秉性善良，什么样的德性很高，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会好，但是因为不了解空性还是执着实有。那其他的很多就缺少慈悲，现在未来可能国际上面，比如说现在选很多的领导人这样的时候，他没有那种的就是慈悲方面的训练，如果未来可能就变成像学校要考试，除了一般的成绩以外，还要看他的那些软性的那些能力嘛，一样可能变成慈悲心呢，这些可以变成他的一个就基本素质的考核一样的话，其实蛮重要的。学校升学的时候可能也是不能说慈悲心，有些可能具体要量化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至少不论是他是诚心的还是不是那么样，但是有一些参加某一些的课时，经过一些的训练，这样的话多少会有好处，尤其是一些见解上面的这些交流啊，和带来某一些引导，这样的话一定有对人类的福祉这些上面有帮助。就是以前人间说啊，就是无伤不奸呢，就是好像就是商人算计的全部是就是盈亏的事情，那就是都是商业的本性。军人呢或者这些的话，就是很敏感，对于敌我那种的，就是各种侵蚀上面都有很大的防御的那种敌意的那种的心呢，就是很强，那种警觉性很高的。那很多官人的话，就官员的话，可能对于什么级别呀、什么什么这个位置多高啊、多低啊，很敏感。所以一样的佛系的弟子的话，应该对于现象本来是空性这一类件事情上面有那种的天然的一种的，就是了解啊，就是因为了解以后，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平时的这个经验当中，就是会有一种的帮助。所以就是说不然的话会变成世间的对所求的东西呢，就是医德的东西没有珍惜心，未得的东西呢有很多贪求心，没有成就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贪求而极其努力奋斗，用尽一切力气，有所成的时候呢，就是慢心或者是就是很多这一类的心，如果有同等的这些者的时候有嫉妒心，然后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无人能比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是他不知道那是有漏的一种成就，所以就怎么讲呢，非常的娇慢，或者是对其他人特别的恶毒，或者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有些就特别喜欢讲究这个衣食住行的这个精华啊，要这个精炼呢、啊、衣食住行，好像生命的意义在于比较这些品牌啊，稍稍一点点这里那里一点点不一样啊，这些上面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所以但是这些呢也是要看作说，其实就是这些不一点都不比就是一个人调伏自己的心重要啊，那些拥有的再顶尖的话，其实都没有一个人能稍稍能够自律能够调伏自己的心得来的安乐多。所以说暂时可能因为是大众的那种的情绪和热情啊， 然后大众的这种导向，所以有些人就很热衷于这些，但是事后过一些年看的时候发现那些其实并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执着多的时候束缚也多，然后执着多的时候呢就是贪心啊，这些时候先前的这些呢本质上面不可得，因为贪是最终是为了得嘛，但是事实上面就是贪的这个结果是就是我们就是结束这个人生了，就是要前往其他的这个生命的形象。那这时候这个贪的习气还在，但是贪的这个对境呢都不会驻留在这个贪的这个人身上。所以说有点像说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再贪也没用。所以但是这个习气执着这些增长的话，会埋下一个未来继续贪的那个种子。继续贪的话，我执越重的话，那可能会造很多的业，造业多的话痛苦也越来越多。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了解这些贪境啊，贪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经验的话，都是没有实质，都是只是就是说非实而显，不具有真实。然后虽然他们显现多么就是令人向往的一个这个特质的话，所有的显现的这些现象呢，就是实质上面都没有任何自信。所以说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样子有助于降服自己的贪心啊，执迷于贪心的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偈颂里面说，风雨月意对景时，是如夏季之彩虹。夏天的彩虹呢，就是双层彩虹、单层彩虹这些特别美。但是没有人想要期待它长久的在天空一直出现不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既是特定的一个景象，雨水和阳光的一种写射的这种蒸汽那种的状况下出现。所以说再美好眼前一亮的话，实际上就是彩虹没有实质嘛，没有实有。所以用这种的心态看刚才讲的眼睛看到的色法，耳朵听到的美妙的声音啊，或者是鼻舌身的这些享受呢，这些也一样，就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有些时候说这个放下了，但是是为了追求下一个，或者是追求更上一个更上一层的那种。那这些上面在没有就是怎么讲呢，不断放下当中呢，不断执着实有的这个过程有的。所以对于没有享受将来会享受的这些，也知道他们就是先前的时候呢也是像彩虹一样。所以说这个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有些是贪的一个习气，比如说你昨天吃了一顿饭20000块钱，或者是2000块钱、几百块钱这样子，还有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然后今天你过来的时候，你想到说就是比如说大前天吃了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然后前天呢吃了2000，然后昨天呢吃了200，今天吃了20块钱，明天准备吃2块，或者是比如说就是这样，这然后这几个都做一个比较。这些美妙的精美的这些食物呀，或者是服饰，那是可能就是呈现的碟子呀，环境啊、气氛的那些可能不一样。但是说昨天吃的到今天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如果为这些要维持一个很怎么讲呢，高消费或者是很特别的一些那种的话，过分苛求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不把它视作是非常怎么讲呢，必须的为此必须付出很多的这个生命的代价，或者是把所有的光阴都打进去为了追求这些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一个层次，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一个，诸苦如同孟子时，迷陷执使成疲惫，是故遭遇为怨时，是为幻象佛子心。这个就是嗔的这个方面。 我看，就遭遇违约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先前某一种的称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就其他的等等嘛，就是不论遭遇什么事情呢，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一般的人的反应就是郁闷啊，心里痛苦啊，恨自己啊，恨别人啊，恨这个世界啊，社会啊，或者是就是那种的不好的那种反弹式的那种的脾气比较多嘛，有些就是变成孤独呀，或者是这种的感受啊，所以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嗔恨心有时候会转化成一种勇气。勇气出来以后，可以骂人，可以打人，可以自杀，可以就是做很多，这些当然是我说的是极端的了，就很多人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在那个就是比较低的中等的这些层次的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酝酿的。所以有些人就是本来就有那种战士精神啊，就什么那样的话，可能做出一些极端的那些行为来的。那另外一些人可能就精神上面吧，保持了那种就是造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也是说，无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是因为外在的一些伤害、威胁、压力这样来的，或者是自身的一些疾病呢、或者是说，就是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困境呢、可能有些是。情感上面的困境，有些是财务的困境，有些可能是这样那样的窘境，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好像怎么讲呢，有些是只要你把小的看得很重，也可以看得很大，如果你把所谓的大的看得就是放下的话，也容易就是不会变得很严重，所以看你能承受多少。所以像在美国也有这种事情嘛，有一个人车子稍稍的前面甩了一个尾，然后相互就掐起来了，相互就怎么样追逐，甚至扔东西，甚至开枪，有这种事情偶尔啊，但这个不是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就像你能不能放下，开始别人甩了个尾，或者是有意无意的话，其实这一件事情那种的微小嘛，很微小的一个不愉快。但是这个不愉快可以弄到动向动到的那个程度，或者是说甚至出人命，是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事后一般大多数人会后悔，但是当下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呢，稍稍如果有这个诸苦如同孟子死那样的能够接受一个别人的甩尾的话，其实后面的事情就免了，就没有这种事情嘛。所以说对于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自己变成情绪的奴隶啊，然后没有办法去避免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好像障碍是别人造的，但事实上面就是跟自己的这种的性格脾气这些上面有很深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如果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一个是想到说以过去的业，过去确实有业未报的这些业会呈现，如果今生今世当中某一类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障碍很多的话，那个会自然会带的。就像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养成的一些坏毛病，甚至就是一段时间没有去除的话会延伸到很久，或者中途养成的一个习惯没有就是改变的话，一直到老年还有那个那种的不好的习惯。所以这个可以想到，甚至有些现在胎教啊那些的话，认为说很小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和这个父母亲的脾气啊，或者是一般就是他的那些什么身体和心理的一些会影响到那个小孩嘛。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就是能够了解三生当中，就是过去时间那也算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就是意识的蓄留当中发生的事情嘛，所以三十的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子。所以意思说想到这个是可能现在不理解的一些事情有过去的因缘，就容易理解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别人就是对你的一些不礼貌言语上的，或者是说什么那种车子稍稍甩了尾这一类的，这个是很难忍受的很大的一个痛苦吗？其实也不算。所以 说有很多大的痛苦在哪里呢？甚至就是我们还在三善道当中嘛，三善道当中中的苦呢，就是不能跟这个下三道相比，下三道的这个痛苦才是真正难忍的。但是我们好像不能忍受三善道的痛苦，而在堕落前往堕落下三道的这个路途当中呢，好像就是那个是能被我们就看人的一样，不计后果的往下走嘛，包括嗔恨心、堕地狱、过分的贪，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没有其他的功德，的话这样子就是堕落于这个就是恶鬼道的这些众生，所以这些也是有一点像得不偿失的那些做法，所以想到说啊，其他人受的委屈、受的苦，包括不，我们不讲这个恶鬼道和地狱道的话，就是人间呢、啊，人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遭遇，那讲人间要讲绝对的这个公平，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去前往更清净的刹土啊，这个世界到人界当中，还是尤其是南瞻部洲这样的地方呢，还是有很多混乱。有很多的愚痴，有很多嗔恨贪婪，所以说要完全说要求，很清净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说有一些是那种，因为了解他的本性如幻了，然后有一种的堪忍，堪忍的话接受了，其实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如果排斥的话，越来越排斥，越来越这个纠结，越排斥越纠结。就像一些人以前有这样的故事嘛，开始是对方不礼貌的这种的就是主动的谩骂，然后这个谩骂呢，他忍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发现对方还是有不依不饶的，然后呢就是想要就是把这个人谈判嘛，谈判以后又怎么样就不开心就打架嘛，然后。打完架以后就进这个派出所、进医院，或者是没有的话，还会有进一步招人来，就是相互伤害的这个准备嘛，拼这个实力啊、资金呢、啊、关系啊。那这样子的话，最后如果万一出人命的话，那就更惨了，就是补不完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漏洞这些上的。所以，就是走到某一种步的时候，你回头再看的时候，觉得原来那个骂的那个层次还是能接受的。其实那时候你继续不要太那个怎么讲呢？如果你能堪忍的话，别人很多人可能也不是，除非是那种过去的因缘纠结很深的以外，那可能谁有那个功夫或者是那种的心思，一直对一个没有回应的人去乱骂是吧？一般人那种神经病会很少的。所以。说，应该从这种的角度说，自己堪忍不是一种的失败，是一种成功；堪忍不是一个懦弱，而是一种的功德，一种的怎么讲呢？心理很强的表现。所以说，以前说生气的人和不生气的人，哪一个更有这个勇气呢？事实上面是，往往是不生气的人，生气的那些人就是黔驴技穷，或者是说，就是过分恐惧啊，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事实上面这样是，这个是只是从一个这种角度，但是我们如果尤其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讲，了解到说这些可以经历啊，可以就是燃烧过去的恶业，堪忍的话可以消解过去的恶业，然后断未来种下这种断未来再继续种那个恶因呢。所以现在是就是，既是过去的恶业恶果现前的这个终止点，也是就是起始未来善业的这个开始，而不要去造为新的这些恶业。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说，就以此类推吧。刚才只是说嗔恨，就是说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就是遇到这些窘境啊，这样的话，有想啊，这个世界上面各种人都遇到过窘境，但是可能有些人因此而就变得更加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的生命更加正面，更加这些阳光这些方面呢，就是转变。像以前那个德雷莎修女不是她有吗？开始的时候，她只是从一个教会派来的那个一个修女在那边，然后她在那边帮助别人。 他自己好像开始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一直在帮助别人，而且教会都想要，就是说女的他们那样的不能做那种，就是好像类似于牧师那种嘛，所以教会排斥他嘛，最后好像教宗就是认可了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在这个之前的话，就是他把他的那些困境呢，就是放在旁边，就是来帮助别人，所以这些都很有意义，他的善业功德这些很大，所以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老想说自己在那个教会里面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拉帮结派也好，或者是就是花钱消灾免灾那些，而是他放下自己的那些很多事情，然后去全身心的投入到就是帮助别人当中，逐渐的发现就是一切都有善恶有报一样的，这些善业的功德逐渐的现前。所以如果有些人遇到贫穷也好，如果有一些感情的这样那样的挫折的时候，也是这样想说，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人有很多感情方面的不满意的，或者是就是觉得自己被骗了，或者是自己好像怎么样，就是被别人对不起这种的，这些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很纠结这些很敏感的话，就会变成把自己锁在那个牢笼里面，一个怎么讲呢，困局当中走不出来。所以只有自己能够放下我执，这个很重要的放下我执上面就了解说，这些情绪的基础并不真正的实有。人也一样，就是说就大家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因缘呢，就是瞬息万变的，是吧？就是很多万物的这种的缘分本身是如此嘛。像我们说的一样，50年以后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的，其实50年过得也很快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你嗔恨的执着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从现实的考虑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现在的那些很多的纠结，就好像这个现实是永恒的一样，那种的心态上面有所转变的话就好。然后在这个堪忍的这个当中呢，如果基于了证空证，了解空性缘起而去堪忍这些方面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像我们上一次说如心论里面不是有吗，就是久息不易成，此事定非有，见习小害故，大难也能忍。就是有一些你像刚才说的汽车要憋一下那些，如果你心里提前有准备说那一个是幻想的角度，另外一个即便不是幻想，你也有应该是堪忍是最好的。看人的话，很多事情就是怎么讲呢？很多口舌之争，很多很就是费心费事的那些事情呢，会免去，就会不会招惹这些事情。一般就是这样子，即便遇到的时候，你就接受就好，这样子。因为说万般不接受，可能有些时候有一点笑，但是很多时候会创造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接受，对方那个也不接受，这个然后这个不接受，慢慢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好像你战胜了这一批敌人，还有很多的另外的一些敌人现前，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好像不是一时可以用这种，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更彻底的办法。彻底的办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从业因果和从缘起性空的角度去了解的话，就会彻底解放自己，也会对别人有益。所以就是这一类的。我看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就是刚才的那个一样，现在这个上面几分钟大家再做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思量，这些一方面是业的因果的这个先前，过去的业的先前，然后这个困难跟其他的人的困难，其他众生的困难相比较的话不算什么。也是一个说，就算你觉得很重要也算什么的话，你想想说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不要变成未来的障碍，就是所有的过去的业的 宗旨能否种植也在于现在，为了能够不能不种下善业也是在现在，所以机子进账的好机会一样，至少不令自己下堕的这个好机会。然后就每个人受的这个苦难的委屈，或者是这种排斥性的想法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忍受这些，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人从来只有你以外的人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所以心里面想起任何一个不满意的时候，或者是感到某一种不舒服，人不舒服的时候，肯定要不然就是贪心，要不然嗔心，这种就是五毒当中的某一类的，肯定比较重的。你只要观察的话，某一类的，有些人说我没有嗔心呢，也没有贪心呢，我就不开心，但是肯定有一种不开心的理由嘛。 有一些可能比较模糊，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就是对事不满意，对人不满意，就是你在进一步去观察的时候，就是某一些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希望的事情去发展了，或者是别人做的事情是你不认同的呀，就是这类的。所以这些都跟这些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啊，就是说细微的某一些的嗔心波动的那些状态也有关系。所以有些时候你没有想到说怎么样，升起来的不是慈悲心呢？慈悲心的话不会心里面不舒服的。一般来讲的话，慈悲心升起来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正面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希望别人更好的那种的心嘛。没有太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就是这一类的有关系。然后说这个刚才讲的这种嗔心呢，遇到人的赞美和这个批评呢，遇到得失种种的这些因此而不开心呢，这样的时候也要想到说，这个可以这些经验呢，这些现象我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升起，但是这些现象升起的同时呢，可以让你发展出一种的堪然的心呢，一种的就是调伏心的这种的机会。以前说的一样，如果没有敌境的话，就如何修安忍一样，一个感谢。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说，就是得的时候知道会失，失去的时候也会知道有所得，将来就是或者是现在这样一样的，就是所谓赞美的时候又想到有人批评。如果有人想到有批评的时候，想到有人会还是喜欢有些赞美，所以那种的时候呢，并不会说就是过分的，感情用事在那些就是毁于称赞这些上面了。甚至更好的话，就像空性的教法当中讲的一样，一切声音如同空谷当中的幻象，就是声音呢，就空谷当中的回响。一切这些所见呢，就是如同这个夏日的彩虹。然后，就是所有的，就是，比如说像眼耳鼻舌身的这些状态和，包括世间八法的这些的引诱，或者是喜欢不喜欢的那些事情一样。更重要的是应该关照自己的念头。我在如何感知这些事情？他们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实的自信？为什么我会失去这种对心的主导，会被这些不实的这个究竟无有实有的一些现象会如此的干扰自己的心呢？以至于就是完全迷失。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常常就是我们所说的觉知或者是正知的念很重要。正知的念没有的时候呢，就像看电影的人忘了自己就是一个看客一样，一直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心态的念头也是一不断的放电影的这个过程一样。知识提醒自己，只是我在当观众啊。这个观众在看什么，就是不仅知道自己是观众以外，还知道这个电影对观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些念头对自己这个带向的哪一个方向，把自己的情绪和心智呢带到哪一个方向上，这些上面有回顾，一种就是觉醒反省嘛。所以说，而且如果反省又迁入到另外一个情境模式这样当中的时候，就是了解说安住在见解的当下，就是有见解，然后安住在这个见解当中，这样子就会很重要。所以像这个偈颂里面呢，用这个如同孟子的这个故事啊，诸如诸苦，就是不喜欢的这种的受的这些接受的这些事物或者是痛苦，就如同孟子死的时候，像上一次我们这样讲那样，孟中的子不真实，死就更不真实，但是就是孟子 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生是喜而死是悲，或者是死的时候就很痛苦嘛，哀。那后来醒过来的时候没有死的那种的，就是得到一种自在，没有生也没有死，就是梦里面其实生也是假的，死也是假的，所以就是从梦中的生死当中的解脱也是假的，因为其实梦不存在，梦是假的，梦并不真实的话，哪里有从不真实当中的这种一个真实解脱呢？也只有一个相应的那种的错误的这种投射的结束的而已。所以说，如果轮回里面就是非常迷乱的这种上面很真诚的很精进的迷乱的话，那就非常的辛苦了。所以迷信执着成疲惫。那知识的这种对于迷乱的先前上面非常执着的话，那真是就非常辛苦的，遭遇种种的这些苦难了。所以说遇到任何困境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说困境转为盗用，然后就是人的倾向性有很多种嘛，有些就是本来自己就是跟贪嗔痴那方面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一直跟，然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想，也没有更好的反省这个自己的习性，而是一直在说对镜的不好，好啊，这个对镜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现前呢？甚至不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的现前，只是觉得说那个里面有真实，所以说好像就是对于苦难的执着就已经比较深了，习气比较重了，就是回头的话有一定的困难，有这种的情况。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容易了解到确实是没有真实的情况下，那要做一个彻底的反省，就是对于各种自己的情绪要做一个特就是当下就是怎么讲呢，不是当头棒喝吧，就是意思说就是一下子就有点醒过来了一样，就是了解其实这些所谓的充满痛苦啊，这些跟真实执着有关系。所以而且习气不变的话，你要说这个结果一直要如愿的话，那个就是结果要得到安乐的话其实不容易的，就是因为习气导向比其他的有些就是暂时说不愿，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如果一个人的习气当中呢，就是一直困住自己的，但是就是说你希望脱离这个习气，但是反而你训练的就是这个习气，就是本来你训练的是应该是结束这个习气，但是这个上面不努力，只是有一个就是希望脱离这个习气，但是并没有做真正的那种说你需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身心呢澄清在这个习气当中，你就会解脱，就会脱离嘛。但是说就像一个手烫的时候，火来烧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把手从火里面抽出来，才不会继续烫嘛。但是又叫苦又叫烫，然后又就是把手一直放伸在火里面，那当然会痛，就这种的。所以就是也是在入众论理论里面有一句话嘛，就是众生犹如动水月，见其动摇与空性。所以这个跟法就是缘法的这种悲心和缘空性的这种无缘空性的这种的就是见空性发悲心，或者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有关系。所以说众生的这些迷乱呢、这些上面心根进时种种的像水月和水月当中的倒影一样，然后如果一个人就是了解到这个的话，并没有水月当中没有真实的话，那已经就是会因为了解这一层的无了解而缘起的这种的道理，而会就脱离这个苦难，或者对其他众生呢升起慈悲心，因此而。然后说见其动摇于空性空的话，因为了解到就是本来无实有，结果只为实有，如果你就是一念的这个转的时候，就会怎么样这样迈向解脱，但是那一念的话不坚定，也没有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的话，还会继续就是轮回的造轮回的业。就是有些 过，这就是像那个讲的说梦中发财一样的啊，梦中发财又失财，最后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发过财，只是梦中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前在藏地不是像西藏生死书里面也有吗？这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就是赛月的那个故事。自己心驰神往或者心猿意马这样，就是心里面编很多故事说啊，我会这样，我会那样，就是就是做很多白日梦嘛。最后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习气不曾发生的事情上面很动怒的。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故事嘛，说有一个先生呢就跟太太商量，他们也没有很发财，但是就是那个先生就说我们今年要收这个谷子，就是卖这个粮食，买了以后呢就多余的粮食留下来，然后还有一部分卖掉，卖掉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换了钱了以后买一匹马，就是母马，然后那个母马呢将来还会生马驹嘛，然后可能下改年春天的时候就是就怀孕了，就是马驹就快生下来了嘛。那他太太就顺便插了一句话说，那个春天的时候我要骑马回去一下我的家里面。然后他先生就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让一个母马怀孕的时候骑着他就是回娘家，就是不能骑马，那时候要照顾那个母马。就很生气，摔了个东西，就是给他就摔了一个不好的脸啊，还是什么什么，就是这种。然后事实上面他们只是说那个故事，其实马也没有，马具也没有，啥也没有嘛。所以意思说就是从这些上面，就像有一些人做过梦说被就是犯事了，然后被遇到困难了，最后又就是被释放了，或者是从这个困境当中解脱了，当时就是那个梦里面这样发生的时候很恐惧很害怕很绝望，但是后来就醒过来以后发现说其实都是怎么讲，并没有真实的实有。所以从轮回的整体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应该从这个幻象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是去了悟的话，去参悟的话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就是消解这个贪嗔的力量来造业，这些上面减少的就是会减少这些造业。我看我们的时间也是差不多。所以说应该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想到说再强大的，这个是那个嘎当派的一个上师说的，这个我给大家就是我看这上面说快乐和痛苦全是谎言。那怎么样讲的，这个是很好的一句话。然后那是同美他的一句话，当然有很多其他句子，我就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在两个就是坐上修行嘛，坐上修行就是空性，思维空性，就像上一节课里面讲的一样。然后在坐下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去看就是一切事物确实是贪嗔的对境都是如幻的。然后这个怎么样有看得出来呢，就是如果你慈悲心很重的话，说明这个嗔心的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嗔心会少，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同时非常嗔恨同时非常慈悲那种的，就他是一个像冷和热一样的，不可能。而且有些说慈悲的那种显示那种心里面是爱心，但是所谓愤怒那种的就是这种的个别的情况下有，但是说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知重识之重的话，一般都不会有那种的情况。就是所以有些人就是对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子女的爱心呢很重，然后又生气，但是好像是为了他们好那种的。这个是有些是没有智慧嘛，就还是就是怎么讲呢，并没有 从就是一切如幻的这个角度去看，所以说有些可能有慈悲心，但是这个慈悲呢就稍稍偏向于流于俗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说然后再一次禅修啊，下一次在禅修的时候回顾说啊，自己在上一次禅修和这一次禅修之间的那些上面呢，到底就是有没有关照这个万事万物，有没有察觉到说是自己的心在造作这个一切，就是说本质虚幻的这个上面有没有动摇。所以如果没有动摇，你在这个一座禅修和下一座之间呢，都常常能够意念到一切法如幻呢，像刚才那些故事里面讲的一样，这样子的话那就非常好。如果就是坐上是一个坐上的看法，坐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一番心态和心思的话，就要把这两种坐上坐下呢不要违背，要变成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修行。然后基本上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此为止。所以不胜于菩提心也就修的这么多，然后后面的是六度，所以我们下一堂课继续。那我们现在一起双手合十，一起回向。然后上一次我们没有讲课的时候，大家有些时候听一下这个前面放的一些音乐呀，有些时候我也可能可以稍微提早一点5分钟10分钟给大家放一些音乐，稍稍的静心了，这样的话好。然后回向的时候也好好的回向，不要就是好像没空回向一样，就是非常重要三殊身的那种的方式圆满去做好一点。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与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说自己真正在修的话，这个有功德可以回向。如果你没有修的话，这个当然就听也有听闻的功德嘛。所以但是意思说此福的时候，就是说这一次修行，这一次闻思修对自己的身心的洗刷，身心的转变的这种的功德，就好像就进一步趋近于解脱，进一步有利于众生的那个方向趋近的时候，最终来讲获得一切智嘛，就是赐福以得一切智。然后就是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然后首先呢，就要摧伏降伏这个一切的过患，然后轮回的这种当中的就是造业的这些呢，经由这一次的功德，就是说增长功德，坚守过失这些。生老病死有波涛的时候，又想到一切众生是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在轮回当中，然后就把他们呢渡到这个究竟的这个境界当中。愿度有海，诸有情，就是愿这个发愿呢，这个上面既有这个回向，又有发愿。就是愿的时候不一定是基于这个自己的修的功德，而是平时就发这个大愿，但是回向的时候呢，就是基于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一切功德，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愿大家身心安乐，万事修行进步，扎西德乐。